下篇，回忆、访谈、诗、记、楹联，第二十章。南天眼目痛长鸣，缅怀法海上师。1991年冬，在北京广济寺中国佛教协会，碰到从江西南昌来的戒权老和尚。他问起我的师承，我答言，主要师是法海喇嘛。他说，法海喇嘛我知道的，前些天刚刚圆寂，遗体未涂皮，装缸封存。我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如闻晴天霹雳，顿感脑中麻木，半晌未能醒过神来。事后对这消息还是疑信参半。直到一个月后，接到杭州好友于中原居士的来信，方晓得法海上师却于10月13日公历11月18日逝迹。我这才陷入了失去名师的悲凉落寞中。和法海上师相处的一幕幕，时而重现心头，总想写篇文章悼念。但自忖与上师相处的时日太短，对他的身世不甚了了，本不够资格写此类东西，故一直未能动笔。转眼到了上师圆寂1周年的忌日，上师的音容笑貌又时而浮现在眼前，终于情不自禁地提起笔，尽己所知完成这篇文字。记得那是1985年初，我学佛算是11个年头了，拉拉杂杂地读了几千卷经论，亲近参访过聚赞、明真、正果、观空、海灯、清定、智敏、倪维权、徐恒志、杨化群等10-20位善知识，坚持念佛、持咒、坐禅，自觉从理性上对佛法的大道理已无太多疑惑，唯独对禅宗明心见性和密宗极深成佛的底蕴尚如雾里观花。我的心思自然便集中到这两个问题上，盼望能得到于禅密二门有修正的名师指点。有次从常去拜访的圆彻法师那里得知有位法海喇嘛习弘教法，辩才无碍，有神通，曾治好瘫痪病人，现在浙东某山隐修。其师慧定，有时叫定慧老和尚，乃斐生东南的老修行，湖南人，人称罗汉，能放光，不管走到哪个庙子，都是在禅堂里端坐入定，信徒们悄悄将红包置于他膝上，他起坐后连看都不看，双袖一拂便飘然而去，好不洒脱。可惜已于前几年圆寂。我听后便升起了拜访法海喇嘛的念头，写信向上海倪维权居士打听，得知法海喇嘛来沪时便常住倪家，倪居士对他甚为亲近，称他辩才滔滔，有预见之智慧，精通汉藏显密教典，确有修持。我于是拟长函二封，呈上见解，提出疑问，托他转呈法海喇嘛，祈请应允入山参学。 喇嘛答复，此人宿根深厚，气脉明点较好，若遇名师必有成就，如有机缘可来山中参学，并用宗门的方法对我呈上的一些错谬见解给了很不好回答的反诘。直到这年的12月，我才得便南下参访。法海上师所著《南天目山玉皇亭》在浙江临安县桂芳桥村之南，山路虽称五里，但因陡峭，爬上去得花1个多小时。快到山顶时，沿小路转过山后，眼前出现了一片约有数亩大的平坝，辟有几块菜地，周围竹木葱茏，清泉淙淙，对面青山深碧环抱，环境颇为清幽。这里远离村镇，平时很少有人过往，寂静的连个虫鸟鸣声都听不到，却是个参禅办道的好地方。虽然号称千佛寺，但并无佛殿僧房，无庄严佛像，只有3几座行将倒摊的破房，据说原是道教的庙子。上师所住的楼下兼作库房斋堂，地上堆放着2米农具等杂物，靠墙只放着一张旧方桌和几个条凳，算是方丈兼客堂了。山上住有20-30名僧尼，生活相当清苦，2米油盐需从山下几十里外挑来。几位中青年比丘几乎每天都下山挑东西，一些从名山大刹来参学的僧尼一看到这种寒碜景况，顶多住一宿便下山了。我倒是很想在这里多住，但因公务在身，仅上山2次，前后所住时间总共不足1月，却已得到了在别处难以得到、终身受用不尽的宝贵东西。法海上师当时看上去60岁左右，中高个儿，尽管平时穿一套不合身的旧蓝制服，乍看缺乏大和尚的派头，但只要稍作端详，便不难发现他相貌的庄严、风度的潇洒自然。一位杭州来的居士说，上师活像阿弥陀佛，就是嘴巴略小了一些。他的话提醒了我，立刻想起了一幅常见的阿弥陀佛画像，上师在微笑时是像那个样。看他青年时代的相片，那标志精神，见到的人莫不脱口赞叹。他头顶上还有个小肉髻，大概应算作修正程度的某种标志吧。口音是浓重的西北味儿，对我这个西北人来说倍感亲切。他对我很是慈悲，当作贵客招待，嘘寒问暖，特表关注。他说，你从北京远道而来求法心诚，我绝不负你，这次一定要让你得到正知正见。听了他几次讲经，请教了许多长期迷惑不清的问题，诸如明心见性、禅门三观、定慧关系、开悟与正果的关系、定慧与神通的关系、禅定与气脉修法、解冤度亡法等，都得到明晰的解答。他还用宗门接人的方式 为我直指心性。可惜我根气愚钝，未能言下顿悟。我发现上师确如尼维全居士所言，佛法渊深，兼通汉藏、学该诸宗，而且通中西医学、气功、武术，知晓道教内丹之秘。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宗说兼备、显密兼通，而皆有修有证的人。法海上师当时每天讲经两次，上午讲华严，晚上讲藏密六成就法，这在国内大概是仅有的。他讲经不同于许多法师之背诵古人著书，而是针对听众的思想问题，联系自他的修行经验，并广征博引，融会教、禅、显、密，对经论做阐释发挥。与其说是讲经，悟宁称为说法，讲起来活泼自如，如话家常，如数家珍，纯然从自心中流出，经言足语、宗门公案、古德义行，乃至诗记名歌，信手拈来。他自己修行的故事时而穿插，听众的心思见解随时揭发指摘，时而嬉笑戏谑，时而威严呵斥，时而循循善诱，时而长吟高歌，时而壮模世相俗态，真是嬉笑怒骂皆成妙用，正是宗门大德的作列。那深奥的教理，经他深入浅出的讲解，就是那些不识字的僧俗也能即席领解，就是像我这样专业研究宗教的知识分子，听起来也觉至为深刻。我懂得欲真此境，殊为不易。他针对我当时对无念的误解执着，反复讲解华严中以思为道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理，执着无念而入定是痴定，从凡夫到等觉不可能无念，越想无念越是有念，须以正念去修道，正念体上自然有离念智，我当下释然。我发现法海上师确有在一定程度上感知他人心思和身中疾病气脉明点的功能，他用密宗入我我入说解释知他心现象，说一切众生的心念都在相摄相入，众生烦恼的意念必然会加持入修行人心中，故古德强调修定者宜在远离人众的山林之地，而自心若定，则他人意念入于我心者自能了了。据说他还有以意念招摄人和用意念使人倒伏的本领，曾以此降服过某名气功师。我问过此事，他说是用法力咒力。